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我哋首先讲一下习近平最近嘅一项烂尾工程，呢样就系最近先至推出嘅医疗反腐啊。呢一阵医疗反腐咧，系今年七月先至开始搞起嚟嘅，咁去到而家九月底啫，就听到呢个所谓医疗反腐正在草草收场。回顾翻事件嘅本身啦，喺今年七月份，中国医疗领域掀起咗一场反腐嘅风暴，遭到各地医疗系统官僚同埋医护人员暗中抵制。中共卫健委官员近日不得不出面降温，显示呢场医疗反腐正在草草收场。社会上舆论分析认为，中国医疗腐败源自中共自利自肥的体制，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之下，自负盈亏的医院不得不成为一个逐利的机构。唉，试问一下，世界上有几多个文明的国家不是津贴医疗的，每年都大笔大笔地补贴下去。而中共这个神奇的角度，医疗已经成为一种产业了，庞大的产业链。而偏偏政府的补贴还是严重不足，逼那些医院去自负盈亏。就试想一下，最终的受害者是哪些人呢？没错，就是中国普通的平民百姓。在这两个月来，各级医疗系统之中的大批公职人员、医院高管、药企高层被调查。根据公开的信息，到目前为止，全中国已经有近200名医院的党委书记、院长以及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被查。多年之前，旧案亦都再次被提起。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黄天朝贪污受贿一案，再次被传媒搬上了头版头条。有一名院长利用手中的权力，从2005年到2014年的九年时间之内，受贿3500万元人民币，价值8000万元的房产100套，车位100个，总共贪污了1亿多。他最终被法院判无期徒刑，在8月23日湘雅三院呼吸科医生的实名举报引起了轩然大波，揭开了呼吸科主任孟某的阴谋和腐败。有关医生被指在背后操控金融大权，胆敢给那些医疗水准不足的学生，造成了两宗致命的事故。这场声势浩大的医疗反腐风暴，不仅波及的医院系统官员，亦都给医疗从业者带来了一阵紧张和恐慌。各地医院和医护人员纷纷都躺平，门诊量、手术量和药费亦都大幅下降。某市三甲医院的医生黎明呢，就对海外媒体表示，这场反腐亦都造成人心惶惶，现在每个月都通知要将过去几年的一些收入补交出来，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部分，对医生来讲确是有一定打击。现在在医院里面的绩效考核，一日要看几多病、开几多药，有非常严格的考核制度。与此同时，反腐风暴亦都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社交媒体上都充满了医生、医院躺平的帖子，引发了公众不满。网际网络 创业者沈彤在 X 平台上边写着，老妈很多同事都需要从医院拿高血压、血糖这些药，现在不能够直接拿了，要医生处方才得，反复搞到如火如荼，医生不太敢开药，就是个死循环。在面对着当前医疗系统的状况，卫健委官员郭燕鸿在9月9日中国医院院长论坛里面就讲，要求做到三不得，一保障，尤其是医疗反腐要把握分寸，不能够随意扩大，集中整治工作范围，反腐瞄准的是关键少数等等。外界普遍认为这样是要使医疗反腐降温，看来这场医疗反腐又是以烂尾收场居多了。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对这一轮医疗反腐，他是这样评语的。他说，中共反腐总是找症状，不敢找出根源。实际上，中国医疗腐败源自自身结构性的问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当局就为了甩掉财政的包袱，将医院自负盈亏，医院或者成为一个盈利机构，通过患者付费、药价、虚高销售的方式获取收入，患者时时要为一些不必要的服务和药品付出费用。旅居美国加州的政论家和独立学者吴作来说，腐败它的背后是共产党这么多年来，他们将医疗当作一个产业，而是缺少了服务精神，这个是个根本原因所造成的。吴作来还说，医疗领域的腐败是官商勾结的必然，但是更大的腐败是共产党医疗双轨制，中共高级干部享受着无限的医疗待遇，这些人消耗医疗的资源占全民的 7-80%。 有网友提到，是医生爱贪还是体制教他们贪的呢？为什么在美国6000多名中国医生没有一个贪的？这个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吗？看来习班子这次举起屠刀，想着在医疗界大刮翻一笔的时候，遇到了真正的阻力了。这些阻力就是软实力。举目四望，中国的经济现在雪上加霜，有几多个行业的人还做到不停得手啊？是医疗系统和殡葬业。换句说话来讲，在这些这样的末世流年啊，这些人或多或少身体都有病的，甚至乎不止身体有病，精神都有病啊。咁你叫医疗产业喎，呢个产业噶每年产生好大嘅财政收入，俾国家或者俾各个山头嗰啲持份者啦。你咁样举起屠刀，话杀就杀，喺度放血，想好似割韭菜咁容易啊？咁全国嗰啲医护就立刻躺平啊，好多人就死俾你睇啊，包括你共产党嗰啲官员啊。至于点解？你懂吗？因为这次的疫情就是针对共产党员和跟随共产党走的人员而来的。这样看来，他们有病没得医，那你共产党还有得医吗？所以造成在医疗这个领域，习近平这把屠刀，这把韭菜都挥过去呢，就没什么效力了。因为这次的韭菜呢，不是直的，是躺平了，他一斩过去斩不到几多，反而造成的反效果呢，他没有衡量到，就是全国又一批共产党制造出来的既得利益者啊，加入反习的行列啊。成绩是怎样？孰得孰失？大家有目共睹了，就是烂尾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有消息指，国内好多一线城市啲医院嘅妇产科都关闭咗啦。到底系乜嘢一回事？又会造成啲乜嘢效果呢？接落嚟，我哋就睇一睇呢个事件啦。消息指，中国多地嘅医院产科分娩量下降，甚至有啲医院嘅产科部门都关闭咗啦。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锦州区第二医院产科就关闭咗。呢个消息冲上咗微博嘅热搜榜，有大陆网民担心话，接落嚟嘅关门潮将会系幼稚园、中小学、大学、工厂形成恶性循环。佢又讲得啱啦。不过事实上咧，呢度系需要一个过程嘅，都要有十零年嘅时间啦。浙江省宁波锦州二院嘅官网喺9月15日发布消息称，因为锦州区学科建设嘅需要，锦州区第二医院定于9月18日起唔再开展孕妇诊疗业务。根据六媒百姓关注所报道，锦州二院产科一名工作人员在网上发布告别的视频，表示产科虽然关闭，仍然会在其他科室为患者服务。9月26日，锦州二院工作人员表示，产科在9月18日已经关闭不开了，是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关闭的，部分科室医生分流到妇科，其余分配到其他医院。据每日经济新闻9月27日所报道，近几年中国各地医院产科、妇产科的医护都感受到生育率正在下降。今年5月7日浙江省苍南县中医院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布称，由即日起开始暂停产科助产服务，产科门诊照常开放。咁话，贵州省某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医生就介绍，今年该院分娩量较同期下降咗30%。哇，30%唔系三分一。县城里边三家公立医院新生儿出生率都一齐下降紧，造成医护人员嘅工资都受到影响。另一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妇幼保健院一产科医生就话，过去分娩量可能是一日7-8个、10几个，而家几日先得一个，能够一日有一个就相当唔错啦。宁波官网就显示，截至2022年底，宁波全市出生率是34,556人，人口出生率是 5.58%， 死亡率是 6.83%， 即是说自然增长率是-1.25%， 死的人还多过出生的人。另外消息显示，超过1000万人口的广东东莞第两间医院的妇产科都没有人来。微博号豆豆 Versa 在香港在9月25日发文称，两所人口千万的大型城市妇产科都没有人来了。看到了宁波锦州二院产科正式关闭，而这家医院就是在经济发达的宁波市。我很相信跟着下来自己查了一下，人口超过1100万的东莞市的两间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三甲医院，我见得到排名第一的三甲医院维持每周有一个产科医生，排名第二的三甲医院只有妇科没有产科的医生。该文章称，现在生育率是几可怕的低啊，人口千万不想生小孩了。但是更严重的是，妇科关门之后只是第一步，接下来 是幼稚园关门、小学关门、中学关门、大学停招、工厂关门，而人口问题才是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越早意识到越好。而微博号田主篇发文就说，最重要的影响大概有以下几点：妇产医院、妇产科出现关门、关停，跟住就是育婴产业链会出现关闭潮，早教和幼儿园、小学乃至中学、高中、大学会出现生源减少、关门大吉，学区高档房的作用会越来越少，交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养老金缺口预计会大增，年轻劳动力数量会越来越少，不再有人口红利，出生人口下跌，死亡人口上涨，总人口继续呈下降的趋势，一套恶性循环正在在度酝酿。有大陆网民就回复说，感情的不忠、婚姻的不公、生活上的无力，好似睇病、买房、物价一直都喺度涨，工资就唔见涨，主要都仲系冇钱，仲要还债啊！边个仲会生孩子呢？另外有贴文就话，真系冇人生啊！想想幼儿园会关门，后续会跟住系小学招唔满，一套恶性循环正喺度酝酿紧。而喺 X 平台，即系前身系推特嘅网民就话，中国政府如果不为持续30年计划生育政策向国人道歉，就没有鼓励生育的道德依据，你必须承认你的错，处罚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执行者，否则你边度有面来跟大家讲叫人生第三胎。亦都有网民评论，唔好话优化啦，当大人都只能够为生存苦苦挣扎嘅时候，边个仲要想生多一个嚟为自己增加负担，一起痛苦咁生活啦。另有人就话，因为而家共产党就系个粪坑，一个死循环。又有人话，最大嘅父爱就系唔俾我嘅孩子嚟到呢个地狱，将我所受到嘅痛苦同艰辛再嚟一次。而又有人调侃话，呢啲系另一种嘅种族灭绝。而睇翻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所显示，2022年尾全国人口系14亿1175万人，比上一年尾减少咗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系0.6%。呢啲系自1962年以嚟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虽然中共官方的数字冇一个是准，水分非常之深，但是大家睇到的一样嘢，佢做的文章一般都是做靓条数。点解佢今次会承认人口下降呢？是不是因为死得人太多啊？呢个是揭示咗啲乜嘢？大家心中有数。但是睇到官方今次的转向，中国的人口真是出现了大问题啊！因为现在习近平想打仗，发觉咦，人抗原来不够啊，啲数之前是计错了。咁原则佢之前得到的数据是由边度嚟嘅呢？边啲人拱佢去死嘅呢？或者话边个扇佢一镬呢？冇错，就是佢身边嗰啲擦鞋仔，嗰啲想搵大钱、搵快钱嘅擦鞋仔，或者叫做既得利益者，包括习近平本人同埋佢嘅家族啊。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我哋日常挂喺口边所讲嘅天晓得系乜嘢意思啊？ 是不是即是说有些事情呢除了上天或者叫做上界的神明知道之外呢是没有人得知的，譬如中国的人口和中国死亡的人口，这些都是只有上天和神明知道之外呢中共是不会透露的，亦都不敢透露的数据来的。虽然是这样，但是只要那个事情是有人为因素，即是要靠人做的时候呢，某些事实的真相都是很难隐瞒得晒的。譬如近年中国疫情的死亡数字就是其中之一。人死了就需要入殓，需要这些殡葬业务的服务，虽然不是人人都有福分享受得到，但是这个占的比例都是叫做大多数啊。咁最近国内就有一名殡葬业的化妆师向海外媒体披露，就他所见和业内所知，中国这三年的疫情死亡人数不会少过3亿。他说其实真实的数字肯定比你想象的要更加恐怖。咁我哋就听一听新闻嘅详细内容先啦。有位李小姐，安徽人，佢自我介绍嘅时候就话佢曾经做过美容师，但系佢从未想过最拉尾都会走上咗殡葬嘅行业，成为一位同死人化妆穿衣嘅入殓师。据李小姐话，佢做上呢一行都系出于无奈嘅。佢系一位单亲嘅母亲，带住一个7岁嘅儿子住喺出租屋里边，咁受疫情影响，百业萧条。佢哋美容化妆呢一行呢根本就冇得做啦。咁面临失业，喺2年之前佢咁啱好就遇上殡葬业嘅一位师傅带佢入行。咁喺9月20日，海外媒体大纪元就打电话揾到咗佢，仲同佢做咗访问，问佢而家有乜嘢打算，最大嘅愿望系乜嘢。咁呢位李小姐就话，佢而家嘅愿望就系自己开一间殡仪馆、殡葬店，提供一条龙嘅服务，能够将佢嘅孩子养育成人。咁话，据李小姐话，佢未做呢一行之前咧，佢都系比较大胆嗰类人嚟嘅。但系喺入行之初，见咁多死人，唔多唔少，个胆都系有啲怯噶啦。佢话喺开始嘅时候咧，佢唔够胆碰嗰啲尸体嘅，离开2-3米咁睇住人做。但是他师傅逼住他去摸那些尸体和他们化妆。他说人一旦走了之后，皮肤就失去了弹性，是冰凉的，脸色也都不会好看，哪个都会怕啦。不过接触多了就习惯了啦。在3年疫情里面，中共当局实行了残酷的清零防控政策，非但没有阻止病毒的大面积传播，还带来了严重的次生灾害。在疫情期间，中国最忙的地方就是医院，跟住就是殡仪馆和火葬场，可谓一条龙的服务。李小姐还形容当时殡仪馆的情景就是尸体排到大马路上高去了。对于疫情到底导致几多中国人死亡，中共一直都在度隐瞒事实。去年底解封之后，中共官方公布了和疫情相关的死亡病例，但是对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是大大缩水。那么这个正常的，因为中共不嬲都不会讲真话的，他句句都是方言，所以用天晓得来到形容就最派用场了。在今年的1月14日，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中共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公布了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期间，中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了在院 COVID-19 病毒，即是中共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为59938例，即是6万例不够啦。其中病毒感染 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的病例有5503例，基础疾病合并 COVID 病毒感染死亡病例是54435例。听到这些数据真的想呕啊！一个所谓14亿人口的大国啊，每日那个自然死亡人口啊，都应该是5万到6万人啦、啊。你在一年里面才死个5万多人，是中 COVID-19 的，这个死亡数字只及自然死亡人口的365分之1，你有没有搞错？那还叫做疫情吗？但是毕竟这个都是叫做中共官方公布的 COVID-19 病毒感染死亡的人数啦。在此之前，中共当局通报每日死亡的人数都是得单位数字，按照他的讲法，成年加起上来只是得个几千人。咁讲到死亡人数，李小姐话真实的数据比你想象之中要恐怖得多。去年死了太多人了，我哋县城的火葬场而家每日烧紧20几具尸体，而在去年疫情的时候烧的是200到300具尸体。他话我呢个县火葬场高峰时期是烧500几具尸体，这个在当时来讲是很正常的数字。李小姐还话俾记者听，当时的殡仪馆都是24小时加班工作，大家忙到根本冇时间同死者化妆，好多都是直接拉去火化就算了。佢一个人当时一日接5单生意，都忙到冇乜时间同死者化妆，只系同佢换咗件衫就要拉去火化啦。佢话一日几百个人啊，最高峰时候一个入殓师要同时为一批30具遗体着衫，点忙得过嚟啊？佢话呢啲都是属于一条龙的服务，整个县城做这种服务的还有很多家。在农村地区，很多人是土葬的，根本就不会拎来火化。李小姐说她有时都会去为这些土葬的死者着衫。她还说在疫情的时候，火葬场的尸体都排到大马路上去了，大家都忙到死，还有时间去管那些所谓偷着埋的非法殡葬啊？她还说我觉得疫情这几年全国死的人不会少过3亿，全国殡仪馆内部都有统计数字，他们的数字是2亿多，但是不准。他还说在农村地区，很多人都没有选择火葬，因为整个县只是得一间火葬场，直接拉去埋了就算了。真实的数字肯定比你想象的要恐怖。而根据中共民政部2021年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中国有火化炉7043台，在去年的12月初疫情高峰时期传出火葬场24小时运转，如果按照每半个钟头烧一具尸体来计，当时中国每日烧的尸体就去到338000具。这样从去年12月初到今年1月底，2个月总共烧的尸体数量就是2000几万了。这样如果按照每个炉每日烧50具尸体来到计算，全国有7043台炉，每日就烧咗352150具尸体，一年落嚟就烧咗1.285亿具尸体，3年落嚟就系3.856亿具尸体。而呢个数字仲未计农村土葬嘅，大家都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啊嘛，农村嘅面积要比城市大得多，虽然佢人口冇城市密度咁高，真实死亡嘅数字只有天晓得，陈明是知道的。咁在今年1月16日，大纪元首发文章，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大师就透露，中国掩盖疫情，中国死亡人数达到4亿，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数字，最终数字中国还要死多1亿多人，总数达到5亿以上。而中共真正人口有没有14亿人，这个数字真是值得人怀疑。早在2020 2019年之前，普京就曾经讲过中国只有7亿多人，吹大了一倍。而日本根据中国进口食盐来到估计，中国当时的人口只有9亿多，即使中共发水人口达到 50%。 不过无论中国公布的人口有多准确，就你这次的疫情死了5亿人，真是有14亿都死了三分一了。如果只是得9亿，死的人数达到 50%，即是死了一半人啊。最终中国人口会不会回落回去好像二次大战之前的40,000,000同胞呢？这个亦都当然是只有天晓得啦。但是为什么中国人不想一想，是什么原因导致整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灭顶的危机呢？当下的中国人好像接受了这个死亡的现实，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这个是一个常态来的。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都还是当没有东西的时候，那这个民族就真的应该灭亡了。整个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白白断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上。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9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